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3月4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直播。今天的节目呢，为大家准备两个话题：一，两会在不确定阴影中开幕，习近平面临哪些挑战？二，拜登出台国安限制，中国电动车全球扩张预测。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呢，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中国的人大与政协两会开幕，尽管都是精心安排的，不过呢，人们还是能从中得到有关中国政策计划的一些重要信号。然而，今年的两会呢，被中国面临的众多挑战的阴影笼罩着。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加洛在北京的报道。
当中国去年结束了新冠疫情封控后，许多人预测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会出现快速发展，但飞速发展并没有出现，中国经济增长反而进入了30年来最缓慢的阶段。由于房地产价格暴跌，数千万套公寓处于空置状态，中国消费者减少了消费。在政府以国家安全为名义打压企业之际，股市蒙受数万亿美元损失。尽管中国表示欢迎做生意，但是在北京工作的律师吉莫曼说，许多投资者仍然感到担心。
You can talk all day about how business is welcome, you know, but actions speak louder than words.
在北京本周举行重大政治会议之际，那种并不一致的信号也许还会继续。习近平主席是否将做出重大路线改变？许多西方分析人士持怀疑态度。
His leadership legitimacy is all based upon.A strong China, a rejuvenating China. And the way to do that is to drive the national security messaging. So he actually thrives. He thrives on the threat from foreign forces.
尽管最近外交沟通有所增加，美国官员说，中国在过去一年至少突击搜查了6家美国公司，甚至以间谍指称拘捕了一些雇员。
And then the other problem they have is that they've scared the Chinese entrepreneur, the billionaires, because you never know when you might get picked up next, and disappear. He's killing the golden goose right now.
对于习近平来说，这种打压是从注重发展向共同繁荣等意识形态观念的转移的一部分。习近平的动机还可能与担心他亲自挑选的领导班子有关。他的前国防部长李尚福据报道正在因腐败受到调查，前外交部长秦刚也已经失踪，有传言说他卷入了一起间谍丑闻。对习近平来说，就在他准备要告诉中国民众和全世界局势正在向好发展之际，他面对的是一连串的挑战，却没有多少简单答案。美国之音记者比尔加洛报道。
中国的人大与政协两会3月4号开幕，这是北京最重要的年度政治活动之一。中国全国人大会议新闻发言人娄勤俭3月4号星期一表示，今年的人大闭幕后不举行记者会，如无特殊情况，本届全国人大后几年也不再举行总理记者会。下面是采访两会的美国之音记者加洛的报道。
Hi, I'm VOA's Bill Gallo reporting from Tiananmen Square in Beijing, China. I'm here at the Two Sessions, which is an annual meeting of China's rubber stamp parliament and an advisory body. It's being closely watched for signs of Chinese policy in the upcoming year. This is also being watched because China has many problems that it's trying to deal with, and it's not certain how it will deal with them.China's economy is growing at one of its slowest rates in decades. There are several high-level officials that have been removed amid allegations of corruption and even espionage. And China is also trying to convince the world that it's opening up and trying to convince foreign investors to continue keeping money here, or rather, to stop pulling money from here.This is one of the main goals of this week, actually, and so far we're getting mixed signals on that. It's early. We haven't seen too many comments from officials, but we may not get too many comments from officials compared to past years. We've just found out here that the usual press conference given by the premier at the end of this week has been canceled. I've already seen some analysts saying this may indicate that China is less transparent than it usually is during this session. Now, many of those questions that appear at those press conferences seem to be staged in some way, so this was not a completely freewheeling, transparent event, but it was a degree of transparency that has now been removed, not only from this week, but from future years where these two sessions are held. We'll have to see what other kinds of signs China winds up giving this week. Bill Gallo, VOA News, Beijing, China.
好，下面我们就开始第一个话题，两会在不确定阴影中开幕，习近平面临哪些挑战？中国的年度两会呢，在一系列不确定阴影中开幕，中共三中全会迟迟未能在两会之前举行，打破了数十年党先国后的惯例。国际媒体认为，三中全会的缺失让今年的两会无法做出任何重大的人事布局和政策决定。房地产危机、通货紧缩、股市动荡以及地方债务日益严重呢，给中国领导人造成巨大压力。过半省份2024年 GDP 目标低于去年，经济增长将进一步放缓，外国投资撤出中国的速度和规模继续呈净增长的态势。国际上面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军事、政治和科技上的围堵，以及稳步推进的经济去风险。那么何种政治压力让习近平一再推迟三中全会，并且取消了总理记者会呢？今年两会的重要看点都有哪些？能否对严峻的经济问题拿出实质性的解决方案？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美国欧道明大学国际商学院教授李少民。李教授您好。
哎，徐波你好。孙教授你好。
好，另一位
观众朋友们好。
好，另一位呢就是台湾南华大学国际事务与企业学系教授孙国祥。孙教授您好。
徐波好，李教授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呢，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根据我们刚刚收到的消息呢，今天开幕的中国人大会议公布议程，取消了每年都有的这个人大闭幕前的总理记者会。我来请教，首先来请教美国维吉尼亚州的李少民教授，这是为什么？您怎么看这个消息呢？
这不是什么好消息。我们可以从几方面分析吧。刚才的这个新闻也报道了，说这可能是透明度又低了。我一听这个透明度这字儿就想笑，它本来也没什么透明度，是吧？就是这个会基本上是个摆设。刚才一位美国之音记者也讲了，这就是橡皮图章嘛。那么我们从这个取消也可以从几方面来看看哈。一个是报喜不报忧，那现在这好事太少了，好事少了，你没啥可讲，好事讲干脆就不来了吧，不要了。另外，这个中共现在运作呀，它这个更加集权哈，这个集权君临天下这种态势，就是你想想这个总理，新闻发布会、记者会，就是实际上是老百姓的知情权嘛。那他这个取消就是单方面取消，就是根本不是知情权，就是我给你，我想给你就给你，不想给你就不想就不给你，这个更加这个显著。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动向，就是中共现在他越来越不在乎国际舆论了。你就从这个高级官员失踪解释都不解释，和现在这个记者会就干脆就不要了，都是说明他觉得，也许他觉得现在权力太大了，这个就像皇帝在全世界一样了，他就你们怎么想我也不在乎了，这可能是一种心态。另外一种心态就是说他更加注意的就是国内的情况，国内的内斗，这个当然也是他对他来讲最重要的。那么当然了，他还至少还宣布取消了，他要不宣布就没有了，你也没有办法。我先说这么几句。
好的，那么取消总理记者会的消息呢，在国内外就引发了巨大的反响，进一步印证了今年两会不同寻常，是在不确定的因素这个笼罩的阴影下召开的。 我来请教台北的孙国祥教授，为什么习近平和中共高层做出这样反常的决定？那么习近平担心什么呢？
我们可以看到，就像是这个李教授所说的，三中全会这种反常的没有召开，通常都出现在这个习近平的第三任之际。那这个习近平第三任之际，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他以维护政权安全为圭臬。那中国大陆的经济现在面临普遍遭遇到困境的时候，其实三中全会更应该是在进行这个中国经济政策的定调。那如果三中全会没有召开，导致的就像我们所看到的，今年的两会它更加的形式化。如果我们回忆一下这个之前胡锦涛跟温家宝时期，至少中国总理温家宝还被赋予所谓中国影帝的封号。也就是说，其实我们也知道这个总理记者会也是演一场戏，但是他至少可以表现出不是高高在上的某种亲民姿态。那到了李克强时期，似乎这个能够在经济层面上面讲一点点中国大陆老百姓想听到的真话或实话。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次李强担任总理，连记者会都被阉割了，间接证明了中国经济的确产生了非常大的问题。那当然这种情况也代表李强其实讲什么都不对，可能讲什么也都会被大陆民众给讪笑，或者间接反映了中国经济当前无法治理的真实面貌。那因此呢，就像中共行为的冰山之一角了，如果这种逃避的方式是代表中国的现代化，我个人认为一些开发中国家真的需要加以深思了。
好，刚才两位嘉宾呢谈了他们的看法和意见，现在我们听听网友们的看法。一位叫反共日记 3.0 这位网友呢，他在美国之音这一期节目昨天在推特上的节目预告的时候呢，发表了下列的评论。他说，作为一个完全求屁不懂的龟儿子弟，无所谓挑战，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无法无天，一年又一年，谁能管得了，只能干瞪眼。另外一位叫流沙河的妖怪，中国自古就是以吹牛生存，执政党从来不会拿出实质性举措，也拿不出，继续吹吹牛就可以，个人大代表把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在北京聚会就可以了，打着为人民开会的名义吃喝潇洒罢了，中国政府不祸害老百姓就阿弥陀佛了。好的，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问题。我们说今年两会笼罩在不确定的阴影当中，一个重要的指标呢，就是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一拖再拖，终于没有能够在两会前召开。路透社分析，三中全会的缺失呢，让今年的两会无法做出任何重大的人事布局和政策决定。我来请教美国维吉尼亚州李少民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中共党的三中全会和国家的两会真有如此大的这样一个连带关系吗？
刚才我们看了网友的评论，这两条评论其实很有代表性。也就是说，这反映了什么？就反映了中国老百姓那种极大的愤怒的情绪，就是完全他们没有说话的权利，然后就看这个东西，你看那个语调是吧？所以刚才讲到三中全会和这个党的会和政府两会的关系，那么我们都知道了，中共说了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政府不过是党的另一块牌子，那政府这个党绝对是在政府之上，这我们都知道。那么这个三中全会迟迟不开也是一个不祥的征兆。我们回想一下，就稍微知道一下中共历史的，文革期间就出现这个党代表大会和这个中央全会不按时召开的这种不正常的情况，那就是因为毛泽东权力过大，任意行事，那没有人敢提醒或者说告诉他该做什么，现在就出现了类似的情况。 这个一切都围绕着习近平转，他如果不提什么事儿，底下谁愿意当这个给他这个报坏消息或者提醒他的人啊？我想人们都愿意好消息就抢着跟他说，坏消息大概就没有人敢往前走。这个制度刚才老百姓这种愤怒啊，你说比如说还真不如当年的皇帝制度呢。那皇帝有个议政是吧，议政制度就是比如说明清朝他叫大臣会议，或者叫御前会议，就这会上重大决策，你比如开战，皇帝让两派辩论，这个主战派和这个反战派，皇帝跟他听着像个就根本就不干涉，完了以后再去根据这些意见做决策。现在你连这个都没有啊。那么当然你这个中共这个制度为什么让老百姓愤怒，就是它的合法性在哪儿？你比如皇帝的合法性是世袭的，而且呢皇帝对整个中国的产权是明确而且永久的，所以他不用贪污或者说不用猛捞，因为他是可以有长有打算。那中共对国家的拥有权并不明确，他自称是为人民服务的嘛，他没有他的东西嘛。那总书记的职位也不是永远的，虽然他想永远，但是还是可以被取缔，因为他不是什么因为是皇帝儿子才可以继承。这种不安全感使这个两会三中全会我觉得都这个非常的令人担忧啊。
好，那么李教授刚才提到中共三中全会的一再推迟，这是个不祥之兆。那么为什么习近平打破惯例让三中全会严重滞后，这是外界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许多分析文章认为呢，说习近平面临严重的政治、经济、人事以及党内信任和声望等问题，不敢在没有十足掌控把握的这个情况下贸然召开中央全会。请教台湾孙国祥教授，习他面临什么样的问题？有那么严重吗？三中全会的缺失对于两会有什么样影响？
我们看到就是三中全会的滞后的确是令人匪夷所思，尤其是在习大权独揽的情况下，我们看到很多海内外对此的评论非常的多。那我个人认为，如果习不想向海内外展现自身恣意妄为的情形，以及习不断提到这个依法治国、依法治党，那三中全会更应该如期甚至是提前召开，而非目前我们所观察到的情况。因此我们应可以合理的推论，当前中国不管是在政治、经济、人事以及党内外对他个人能力的评论、信任跟声望等等，有太多的这些相关的问题。当然这些问题也彰显出来，就是三中全会通常都是党代表大会次年的10月到11月召开了，那有的时候会提前到9月或12月，但是不会相差太远。那会议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历届最重大的就是对于经济政策的改革都是在三中全会所提出来的，所以我们不得不做出一个连结，就是因为中国大陆现在经济是最严重的问题，也就是说党政的部分可能中国还是在自己的中共里面的小圈圈可以解决，但是经济的问题就像李教授或者我们刚刚看到的网友们都已经展现出来，对于习近平的能力问题，现在目前我个人认为是一个最大的整个中国大陆民众的最大的考验所在。以上是我认为目前习近平所面临到的最大问题。
外界对于今年的中国两会能否推出任何深化改革开放的重大举措啊，就像中共官媒所说的那样呢，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认为只能推出一些修修补补的短期措施，比如可能有10000亿元的这个经济刺激方案。我来请教李教授，您怎么看这样的分析和预测？您认为今年两会会有哪些重要的看点呢？
我觉得可能这个两会哈，老百姓把它就像看这个中国的春节晚会差不多。有一些这个胆儿大的代表，刚才一个网友不是说吗，先穿上这个漂亮的衣服，那然后再这个发出一些奇谈怪论引起媒体注意。而通常这些奇谈怪论呢，他老百姓有时候听得很过瘾啊，很出气， 但是也没有什么具体的落实，那个就是胡说八道一顿，只有这个娱乐价值。那现在呢，一切都以这个习近平的马首是瞻，都要这个让他高兴嘛。这而且这种这个拍习近平马屁已经有点走火入魔了，所以呢，第一个看点就是咱们看看还有没有人敢提出一些奇才怪论。但是呢，从实质性看呢，这看点还是有一些的了。你比如国内的经济问题，刚才孙教授也提到，这个中国的经济问题啊还是很厉害，经济不好，基本面没有改善。你比如从这个有一个指标叫做PMM， 就是这个购买经理指数，他就调查购买经理，这来看那个他们对市场看好还是看衰，那个指数。房地产呀，制造业都不行，房地产中共确实出了很多的松绑政策、刺激政策，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出了很多买家，很多卖家，我说错了，就出现很多卖家，卖家说赶紧借着机会卖啊，但是买家不多，没有人买，这更惨了。服务业呢和非制造业的这个指数稍微好一点，但是对中国经济来讲不解决根本问题，因为制造业和房地产这是龙头嘛。它的问题在哪儿？问题是中共现在它的基本的救市的政策是靠的是行政，比如说他说好股市啊不能这个卖，特别是大的这个证券公司开盘半小时，这个收盘半小时你都不能卖，而且一天是买得卖就买进得比卖出还要多，这都是人为限制，根本就没有什么作用嘛，别说连这个。治不了它的根本了，连这个治标都说不上，它的真正的这个问题没有法治是吧？这个干预经济都使得国内国际丧失信心，就这个问题怎么办呀？它能不解决吗？你还有房地产，房地产地方现在因为它房地产这地方的财政收入主要靠卖地，你现在房子不值钱了，地也卖不出去了，它那个地方的财政从哪来钱呀？还有像人口挑战啊，这个也是中国必须这个面对的。
嗯，
这不是前两天公布了一个中国国内的一个这个咨询公司说了啊，中国培养儿童的成本、养育儿童的成本世界上遥遥领先，很贵。那人口学的研究表明哈，你政府可以用强制的手段不让人生孩子，但是政府到现在纵观全世界。没有有效的手段让人们生孩子，不管是经济刺激还是给什么英雄母亲勋章都不解决问题，这是民主国家的经验，就以前的经验吧。那么中共的各种控制手段啊，改变人们行为的手段是远远超过民主政府，再加上现在这个生命科学、高科技、政治强迫力，哎，没准中共又能有新的发明，这个在生育上强迫人们生育，为人类做出巨大贡献，那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嗯，好，那么我在请教台湾孙教授之前呢，我先给大家读一点我们聊天室里观众的看法啊，聊天室里观众的网评进来了非常多，给大家选读一些啊。 Terry 没啥看点，没啥期待，连总理答记者问都没有了，还期待个啥呀？就好比武大郎开店连最基本的售后服务都不安排，都取消了，真是令人啼笑皆非。于次郎，一个国家要稳定和平，最主要的就是长期规划，而不是翻来覆去瞎折腾，更不是解决不了问题时才表演开会。现在的中国没有发生内战或外敌入侵，却比正在战乱中的国家还要让中国人民恐慌，原因就是中共对未来自己就拿不定主意，他们只会随着世界的变动而做短期的反应。狮子先生，之前听说今年是一个没有总理的两会，当时还觉得有点夸大，现在看来是保守了，不仅今年没有，以后也不会有了。张，改革开放前中国大门是由理锁住，钥匙在自己手上，想开就开，想关就关，各国争先要来中国串门子。记录，问到自己尴尬了，不好回答，本来知识水平就不好，说不好还高级黑了。压奖，两会三会其实都是一个表演会，中共自己也清楚，所以记者会开不开都一样的。 好，来继续请教台湾的孙教授。执政党中共和习近平面临的最大挑战仍然是经济，房地产危机啊，通货紧缩呀，股市动荡以及地方债务日益严重，这些都给中国领导人造成了巨大的压力。过半省份，我们看到2024年的 GDP 目标低于去年啊，说经济增长将进一步放缓。请教孙教授，您如何看待中国目前的经济形势？预计这些问题能不能在今年内得到缓解呢？
是的，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目前的经济形势面临的情况较2008年、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更加的复杂，内部外部的问题交织，如何重建信心将经济推回正轨，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方案似乎变得越来越不清晰跟直接。但是呢，我们如果把这个抽丝剥茧，只看到主旋律的话，还是中国大陆的老百姓、外商，还有外国政府对中国市场以及习领导下的中国政治是否具有信心了。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刚刚网友朋友们所提到的情况，其实就是这种信心似乎已经变成所谓的瞎折腾了。那这些对市场信心的导火索，又像是刚刚李老师所说的，来自于房地产危机了。换言之，围绕房地产造成的消费投资，也就是导致中国正处于历史上最严重的房地产的衰退期。那这种非常严重的房地产衰退期，其实导致了两个外溢的效应。一个外溢效应就是刚刚李教授所说的，就是地方财政的问题，也就是说中国的地方财政很大程度上是依赖土地的出让金，以及依靠土地跟房地产作为抵押来举债的这些平台的公司。那换言之，传统上面中国大陆只要面临到这种所谓的低迷的时候，就需要债务来刺激经济。但是现在随着房地产的这个衰退，就没有办法再透过所谓的地方的房地产，就是地来进行这种问题。那第二个外溢效果就是所谓的家庭消费了。也就是目前在中国大陆家庭财富的大部分还是房地产，那超过了60%。当房地产的市场下滑时，家庭如何有信心消费，尤其是中产阶级，其实就缺乏整体的信心。因此呢，我个人认为，如果无法这个就是说中国人大陆的民众对市场就是有信心的政策，如果中国大陆政府没有办法提出，遑论中国大陆还有很多外部的压力。因此呢，我个人认为，如果今年试图要得到缓解，中国政府本身必须要脱胎换骨。那换言之，如果本身没有脱胎换骨，这是不可能达到的任务。
好的，我们来继续看网友们的意见。华荣他说，三会不开两会开，习近平的对策呢就是耍赖，毛泽东把经济搞垮了就搞阶级斗争，年年讲天天讲，习泽东把经济搞垮了就年年抓间谍，天天抓间谍，混日子吧，到死为止。另外一位叫中国，三中全会继续推迟，大多数八卦无脑中文媒体都认为习近平权力不稳，恰恰相反，习的权力上层稳定，下层腐烂，但不影响，至今我们没有看到任何力量可以撼动。至于所谓反习势力只能挂在嘴上，根本原因还是习将对国家高层人士做出重大调整，真正实现习家王朝统治，完成朝鲜化的第一步。哎，我们这位观众呢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我们接着来讨论一下。习近平面临最大问题，按照许多观察人士的看法，都说呢还是第二个任期以来一系列政治经济决策的失误，让他的个人威信以及对全党的掌控出现了盛极而衰的局面，这是许多观察人士的看法。这方面的一个重要观察指标呢，就是上星期习近平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普遍认为呢，这是为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指明方向。 但是有意思的是呢，习近平亲自主持的政治局会议却反复强调，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语。分析人士都认为，这在过去数十年类似的政治局会议官方表述中是极为罕见的。我来请教李教授，您怎么看习近平对党内的掌控逐渐松动这个问题啊？
刚才那位网友说的，就最后一位网友说，其实他并没有松动，这个我还是很同意的。那么刚才还有一个，你引了这个蔡先生的这个引文说，习为在自己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然后说要这个，让他们紧紧的这个围绕在自己的身边啊，这个很罕见，是不是人们我们就反着读，这恰恰说明他不稳重，不稳了，我觉得不能这样看，没那么不是这个意思。那这个从江泽民、胡锦涛一直到习近平有一个什么变化呢？因为胡锦涛时代就是说，以前我们说啊，我们都知道共产党一党专政，它是一个独裁政权，就整个党是独裁，那么在党的上层呢，像胡锦涛时代就老说要集体领导，那连邓小平也说集体领导，所以我们就有一个概，就有一个想法，就你只要共产党里头还有点党内民主了，这个党是一个权威，是一个独裁，但是党里边上层还是有民主，这是原来我们有一个看，这个至少是个看法。那么现在习近平时代，我们发现了，党要真正集权，看对了。如果他真要集权，那必须集中在一个人身上。这个人的权力如果松动，对党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所以现在是不是一个新的模式？就是共产党模式必须一个人像皇帝一样，大家要捧着他。这个对他整个这个权力机构、政府的这个永远执政是一个必须的，可能有这个东西。我们可以想一想，现在如果按这个模式走，习近平现在集权的程度只会越来越严重。这虽然引起上上下下的不满，但是呢，他在中共这个体制里没有对他制衡和调整的机制，就像毛泽东晚年一样，他已经都糊涂了，是吧？但是呢，你必须等他死。虽然他有很大的不安全感，但是没有，这并不等于有人就可以取代他，简直没办法，想都不敢想啊。所以这个如果制度不调整啊，所以我不认为这个党内呢，这个习近平对党内的控制有所松动。我们说习近平现在失败啊，治理中国失败，并不是指他的权威有所松动，恰恰相反，他这个有权任性，什么都胡来。所以呢，我们讲的是失败是指的政府的能力、政策的质量、执行的效率都在衰减和失败。从这底下各层官员的政府的效率看呀，在他这种高度集权，我就猜对了我就升官。他说的猜对了我就把他政策放大，最后就是政策海啸，所以他也不敢说话。皇帝金口玉言就是这样，他一开口，他说这个爱吃什么东西，底下就全国就种这一种菜了。那么所以下级人员猜不出来习近平的想法，习近平现在没想法了，他不知道这经济咋办了，这下级猜不着怎么办，应付，然后谁也不干活。这个主动能是所谓的主观能动性越来越低，这是现在他的挑战。
那么问题呢，出现在他的第二个任期，但结果大都在他的第三个任期中显现出来了。所以中共二十大之后呢，特别强调所谓两个维护、两个确立。那么我来请教孙教授，有人说习近平政府是中共改革开放以来唯一一个把政治安全和国家安全看作是压倒经济发展的政权，安全大于经济，这是习近平无法治愈中国经济问题的根本原因。您同意这种判断吗？
是的，我个人同意这种判断，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改革开放的中国其实是中国领导人带领中国社会迈向市场。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习的第三个任期，不管是两个维护、两个坚决、两个确立，都彰显出来就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似乎已经告终。这个中共的安全或者是习政权的安全至上论已经导致了习 又想兼有毛泽东跟邓小平的双重光环并存的不可能任务。因此呢，我们可以看到，尽管现在中国大陆的科技持续有在不同的程度发展，但是在市场上已经出现了走回头路的现象。因此我个人认为，中国大陆当前的政策是无法治愈当前中国经济所产生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好，我们上半场的时间实际已经超过了，但是这个问题很重要，所以我们多占用一点时间来讨论。最后呢，我想这样，以我们两位网友的一个评论来结束我们上半场的讨论，然后就转入下半场。首先是多巴胺女孩说，扎扎实实走过场不会有啥实质性进展的，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做中国梦。另外一位叫柳谦说，对于经济问题只会推行谨慎的政策措施，犹如添油战术，翻不起大波浪，起不到明显作用。虽然党内社会共识都知道当前更重要的是政治体制改革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困境，但这一次两会不会对此做出反应。好，我们感谢李少明和孙国祥两位教授的精彩点评。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节目稍后呢，我们第二个话题是拜登出台国安限制，中国电动车全球扩张预测。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踊跃收看并积极参与。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下面我们就开始讨论第二个话题，拜登出台国安限制，中国电动车全球扩张预测。欢迎观众朋友们呢，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美国总统拜登上个星期以中国网联车操作系统可把敏感信息传给中国政府为由，阻止低成本的中国电动汽车进入美国市场。此前英国政府也在考虑对中国廉价电动汽车征收关税，以应对中国政府庞大补贴造成的不公平竞争优势。中国指责美国大搞贸易保护主义，把经贸问题政治化。经历了三年高速发展的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今年面临销售和出口增长放缓的势头，降价潮进一步威胁到电动汽车工业的增长潜力。习近平一周两次亲自号召进一步推动新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支撑电动汽车快速发展。那么中国新能源汽车为什么能够异军突起？欧美国家对于中国电动汽车的担忧和限制是不是贸易保护主义？中国电动汽车加速出海抢占国际市场的势头能否被阻止呢？讨论这个话题的两位嘉宾仍然是这个台湾南华大学国际事务与企业学系教授孙国祥和美国欧道明大学国际商学院教授李少民。我们欢迎 观众朋友们呢，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美国总统上个星期宣布禁止包括电动汽车在内的中国网联汽车进口美国，理由呢是美国国家安全，担心接入互联网的汽车这个操作系统有可能把美国敏感信息和资料传给中国政府。美国商业部立刻就启动了安全威胁调查。我来请教美国维吉尼亚州的李少民教授啊，以国家安全为由启动阻止中国电动汽车进口的这样一个调查，美国这是什么操作？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呢？
先看看整个的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和大背景，我们才能理解美国政府到底是一个什么操作。
嗯，
这个大背景是什么呢？就是现在你换一个脑子，我们从经济角度来看这个事情。中共啊，他怎么在运营中国经济？他不是像一个我们讲政府是裁判啊，每一个就无数个企业啊，个人是这个运动员，裁判管这个规则，市场规则让他们去竞争，政府呢是在旁边看的。但是中国不是这样，中共呢他自己是球员，又是裁判，又是教练，他是集所有一身，整个中国对他来讲是个大公司，他不是个国家，他是个大公司。你就想象整个中国13亿都是他的雇员，所有的企业都是他底下的部门，中共就是这个举国大公司的总部，总书记呢也实际上就是这个总裁了。那边国家的部委很像公司的职能部门，你比如中国的国家情报部、国安部，他真的去帮助中国的小企，就是就中国的企业，也就是这个大举国大公司的部门去搜集情报啊。那么统战部呢，他可以去帮助中国公司去争取外资啊，宣传部呢，他就成了这个中国举国大公司的公关部，保护自己企业。我待会儿都有例子的。那么在中国的所有企业，你要把它看成国企，就是这个中国举国大公司的一个部门而已了，它没有什么产权。
嗯，
私企呢是这个中共有控股权的合资企业，中共说了算的。你比如像马云的企业滴滴快运都是中共说了算的，外企就像一个加盟企业，他让你来就来，不让你来就把你赶走了，就这么简单。那他的产业政策，这是我们要说的，他的中国的产业政策是什么？第一，政府先这个说几个，说这几个行业是这个要发展的，我们这个尖端行业，他一旦确定了这些行业，这些行业就不让外资进来竞争了。但是呢，他还要外资的这个技术和资本，那你可以来，你一定要把技术给我。然后他就是找出本地公司，你比如说这个宁德电池，宁德电池在十几年前被他选中，现在是世界第一，当时被他选中的时候他什么都不是啊，国家帮他们取得技术，然后运用举国之力很快的发展这个行业。中国的这个优势是什么？它市场大，你一旦做一个东西很大，就你可以做很大的规模。因为你比如说汽车这个行业，你这个投资建厂建流水线，那就是几十亿几百亿的，你建成了以后，你生产一台汽车跟你生产这个100万台汽车，你这个固定投资不变，所以你生产的越多单位成本越低，它就在国内先推嘛，一旦技术成熟成为低成本的生产者，然后这个中共就鼓励他们走向世界，成了这个行业里全世界最大的最这个廉价的供应商，打败所有的这个别的公司。这个模式哈，你它根本不是一个国家的产业政策，它就是大公司的战略嘛。这个举国大公司已经在哪方面成功了？汽车电池我刚才讲了，不用说，汽车电池现在中国占了70%的市场，全世界。太阳能发电大概也是70%，高铁也是，现在高铁打败了这个西门子、法国还有日本，它成为最大的，它是从那边学来的，也是最大的供应商。现在电动车是遵循的同样的模式，所以这个背景我们要知道。
嗯，
你比如说它这个扶持电动车，不仅是投资技术，你看它引进特斯拉是有目的的，引进特斯拉学它的技术，学它的管理，然后都学完了，开始限制特斯拉。那么你比如说中宣部说特斯拉出了事故要大事报道啊，那就给他让人害怕，比亚迪爆炸，电池爆炸不许报道， 这不就是这个公关吗？这不就是市场的公关部吗？哪是什么宣传部啊？那么刚才讲到了哈，这除了成本上的可以这么低，这个还有数据传输问题。你比如说哈，大家注意到没有？就是美国总统下令要调查所有美国港口用的起重机，这些起重机都是这个中国提供的，它可以远程操控，而且知道所有的你都运了什么货物，这是一个很大的安全漏洞啊。
嗯，
原来中美关系好，这大概不是个事儿。你现在的中国说了，中国现在共产党从来都是以美国为头号敌人的，现在太明显了，所以那你这就不行了。对于一个美国消费者，你买中国电动车是很便宜，但你要考虑你开车什么时候开到哪儿去，那个中国的你的数据全传到中国，你在中国面前就是一个透明人，
嗯，
你没有任何隐私了，对吧？
嗯，
那么中国政府它可以掌控这些，比如说突然有很多的这个车开到军事基地了，突然有车离开了，它都可以知道这为什么呀，对吧？所以回到这你的问题，美国这种操作它显然不是一个纯粹经济的考量，
嗯，
对吧？你也可以说，哎呀，美国政府破坏市场了，但它这是必须的，我看不出它有别的选择。而且我们要知道，首先破坏市场的并不是美国政府，而是中国政府。
嗯，产业政策这个问题，那么中国呢，认为这种产业政策举国一致，国家大力扶持，这恰恰是中国最大的优势。所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表示美国车企一直充分享受中国大市场的红利，而美方呢却大搞贸易保护主义，阻碍中国汽车进入美国市场，把经贸问题政治化。我来请教台北孙国祥教授，以国家安全为由禁止中国电动汽车进口，中国指责美国这是搞贸易保护主义啊，可是我怎么觉得这里有经济去风险？刚才李教授说的那样，我怎么觉得这里有经济去风险，甚至是经济脱钩的意思？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是的，我们知道在这个 WTO 的前身就是这个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时代，事实上各国也曾经可以动用这个 GATT 的第21条，也就是关税总协定的21条的所谓的国安例外的条款来保护自己的市场、自己的产业。当然当时也出现了一些纷争啦，不过我们可以看到这种采用 GATT 21条的情况并不是很罕见的情形。那事实上我们知道国际经贸政策很大一部分关注的是自由贸易，但是自由贸易的内涵是公平竞争，这也是美中贸易前一个阶段的问题所在。然而当前的美国试图以国家安全为由禁止中国电动车进口，就是所谓新阶段的问题。主要就像是主持人许波以及像是李教授所说的，也就是2023年5月的时候，中共当局收紧了汽车行业的数据规则，禁止中国的智慧汽车直接向外国的传输数据，转而推动了使用中国的云服务。我们都知道中国的任何这些这个 SNS 这些社群的这些传输都要使用中国的云服务，反之中国生产的这些可联网的车可能被中共利用来收集关于美国公民跟这个基础设施的敏感资料，就像是李教授刚刚所说的，而且重点是它会传回中国。因此呢，这种由像是这个物联网所收集的大数据本身就是中国曾经对外明确表达的政策所在，也就是中国很明确的就要收集全世界的大数据。问题就在于中国如何利用这些大数据，就成为目前全世界非常关注的问题。因此我个人认为中国外交部还是用过去或者是一种表面的说法来掩蔽或者是隐藏美国跟其他国家的关注，换言之他们顾左右而言其他，这些导致的是全世界对中国的意图或者是意向产生更大的怀疑了。
好，我们来看看网友们的看法吧。一位叫 Case 曾，这位网友说，凡是中共政府资助的产品都应该被拒绝进口，市场经济的体系不能被非市场经济颠覆。 小兔乖乖。这也正说明了中国电动车发展迅猛，妄图通过这种打压手段阻挠中国发展。好，我们就来看看中国电动汽车的发展。过去几年，中国电动汽车可谓是异军突起，一枝独秀，短短几年，比亚迪就超过了特斯拉，成为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车供应商。来请教李教授，中国人是如何做到这些的？中国电动汽车都掌握了哪些世界上最先进的核心技术呢？
可以从三方面看。第一，它掌握了世界上最有限最有效的政府，就是政治资源。我刚才讲的这个举国大模式，这个其他国家都没有，就是国家作为你这个和你成为你的企业的总裁，帮助你去在世界上打天下，而不是作为一个政府仅仅是定规则，是吧？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其实呢，中国的企业的效率有文化因素，因为中国的经济起步晚，人们这个穷了好多年，在毛泽东时代，所以他工作努力，有这种勤劳勇敢和勤劳和这个服从这种文化，在这个制造业里是它的生产率比较高。当然第三条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它的核心技术，我的理解，这个电动车的核心技术就是电池啊，电池的成本最高，而且它也是最核心。刚才我们讲了，中国现在在电池，就是汽车电池这方面，世界上已经是老大了，它已经占了70%的市场。所以如果有核心技术的话，也就是这个。刚才讲到这个中国的电池，汽车电池早年它有白名单，对吧？他就说这些中国的厂商，你如果在中国卖这个电动车或者组装电动车，你想得到中国政府的这个政策优惠，你必须使用。而且你就算你不要它的优惠，你拒绝使用，外国汽车的制造商就会受到那个报复。这就使得中国的那些电池公司，比如说宁德时代，就一下子突飞猛进的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一个供应商。
有人说呢，中国电动汽车风靡全球、行销世界的一个最大法宝是其成本优势和价格低廉。$11,000一辆的中国电动车，比动辄这个$50,000以上的特斯拉，那真是具备太多的价格优势了。我来请教孙教授，中国是如何把生产成本降低到如此地步，让国际电动汽车制造商望尘莫及呢？
是的，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目前电动车市场已经进入到所谓的内卷时期，也就是价格高度的竞争情况了。那我们举例来看啦，像是市占第六的上汽通用五菱，那曾经推出一款只卖这个不到30,000人民币的电动车，那虽然非常容易的故障，但是维修相对的方便。因此呢，日本有一位教授就针对这款车进行拆解之后呢，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呢这一款车的利润不到88块人民币。那换言之就是利润非常非常低。尽管利润这么微薄，为什么中国大陆还有这些公司在生产？其实刚刚李教授已经给我们答案了，也就是这个除了李教授给我们的答案，就是说他有这个规模的经济或者是政府补贴，他生产一台车跟生产10万辆车甚至10,000辆车其实可能达到同样的效果。当然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政府还有在进行另外的一个思考，也就是中国的新能源积分政策支持，也就是说这些廉价电动小车曾经可以赚取的价值是超过13亿的积分。那新能源的积分政策其实很像是一个碳权的政策，换言之中国政府这个对该政策的要求就是使得汽车制造商生产新能源车它就可以得到积分，那这些积分可能就可以在这个制造商之间进行交易，为自己的公司带来这个经济效益。我们可以看到2021年到2023年中国工信部针对车企的新能源汽车的积分 比例的考核要求已经是从 14%、 16% 到 18%。 那换言之，我们可以看到2024年，也就是今年跟明年的相关规定已经高达 28% 到 38%。 那这种政策的这个节奏明快，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电动车的制造商的政策其实得益于中国政策的迅速增长，其实也包含了就是一些规模经济跟高效生产的优势，来降低这个产品的售价。但是总体而言，也就是政府的补贴其实是重中之重，换言之，所有的一切都是来自于像是刚刚李教授所说的是中共当局的补贴。
好的，那么刚才孙教授举那个例子，一辆车的利润只有88元，可见政府补贴之重。看来中国电动汽车迅速崛起的一个法宝就是依靠国家补贴实现的。英国政府最近宣布正考虑对中国进口的电动汽车征收关税，以应对中国政府庞大补贴造成的不公平竞争优势。我们看到上个星期习近平一周两次亲自呼吁要加快新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以支撑电动汽车的迅速发展，可见中国对电动汽车的重视程度。我来请教李教授，您如何评估中国政府对于电动汽车产业的这种国家补贴呢？
对这个国家补贴啊，经济学家会马上告诉你，这里面有很多浪费。因为国家呢，它第一，你这个选行业是不是选的对？第二，就包括技术是吧？选错了就是全赔了。第二，你补贴给谁？你比如有五个厂商，你给这个甲不给乙，给张三不给李四，所以最后是什么？最后就看谁最能贿赂国家，他就能拿到，对吧？那就是又引起很多。第三，你给了补贴，外国就报复你，你比如增加税，所以这些都是补贴的坏处。但是呢，实际上这些分析呢，在中国呢，虽然也成立，但是不很成立。为什么？中国确实是这么多年改革，就像当年中国大力依靠的一个经济学家叫科尔奈，匈牙利人，在哈佛当教授，他提出了很多改革措施。他科尔奈说，你中国的改革最后创造了一个弗兰克斯坦医生创造的那个大怪物。中国这个怪物，它有很多奇怪的地方。他现在你看中国政府补贴他很谨慎的，他是找了一些他认这些都是在外国已经开始的行业，已经这个初见苗头，是将来的领先行业，他才敢做。如果他是真正创新的，就是说就中国老爱说的从零到一，就完全从没有创新的行业，中共是不敢补贴，补贴了也不行。那你比如说这个举个例子，人工智能，中共在哪儿呢？根本看不见影儿。他都是找到外国已经比较成熟的行业他才敢做，这样他的这个失误的可能性就小。他实际上不管是合法还是偷，他就把外国技术拿来是吧，补贴。但是呢，他补贴虽然有浪费，但是他的这个刚才我们讲到，孙教授也提到，市场大，中国本国的市场大，这是中共对中国的最大的卖点，他就告诉世界我市场大。它市场大的好处，它就能够一下子扩大市场，扩大生产规模，降低单位成本。然后呢，它一旦达到了这条，它就可以走出国门，打败全世界的竞争者。这时候它所有的浪费，所有的补贴都可以从这个把外国的竞争者全部打败以后呢，它就有超额利润了，它控制市场了，以前的成本全可以收回来。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政府作为公司带领全中国，作为一个大公司，跟外国一家一家的公司去竞争的话，那它对于中国来讲还是盈利的。
好的，
盈利，中共拿大头，外国拿小头，所以没人可以提离这个跟他提离。
好的，
这个是对世界这个自由贸易最大的威胁。
好，李教授，我们时间到了，现在呢没有时间再请教台湾的孙教授了。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李少民、孙国祥两位教授参加我们节目，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参与。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讨论的两个话题呢，一，李强首份政府工作报告如何谈经济；二，两会如何为2024年中国外交定调。欢迎大家踊跃收看并积极参与。 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